2019是香港极具意义的一年，也是我漫长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年。2019必将记载于历史上，这一年香港觉醒，是近200年历史中里程碑式的觉醒，有些突然，但也由来有自，是香港市民的觉醒，一代人会延续到下一代和下下一代的觉醒。从此香港走上一条不归路，再不会回头。李仪，香港觉醒辑录了李仪于2019年的政论文章，既有历史视角的分析，却不留冰冷，既有时代儿女的热血，也不失睿智。新闻是历史的初稿，读着夹叙夹议的时论文章，仿如置身运动之中，随着局势的转变而休戚与共，同时能纵观大局，不迷失于旁枝末节。李仪新书《香港觉醒》已经有现货发售了，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经普罗的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20元。多谢大家。
好，第二节，
好，第二节翻嚟，我哋睇翻呢个好靓嘅归元寺。归元寺嚟讲咧，就经常都系香火好鼎盛。咁啊，就其實咧，就坊間有流傳呢一個歸元寺，咁呢一個咧就叫做捐靈二尊者嘅一個簽詩，或者一啲叫做禪詩啊，咁樣。咁咧就佢有第一嗰句嚟講，就係鳥在林中自由飛咁樣。鳥在林中自由飛，咁我哋其實睇咧就好開心嘅喎。是自自由由，
當然啦，在林中自由飛，邊個唔中意自由啊？
咁咧就鳥在籠中為悲啼。咁啊呢一句説話嚟講咧，即係話若果啲鳥喺個籠中裏邊咧，見到啲雀鳥喺外邊咁好自由咁樣喺度飛翔嘅時候嚟講咧，就似乎咧就比較哀傷啦，比較唔開心嘅。聽其自然尤其性，嗱聽其自然尤其性咧，即係睇個本性啦，係嘛？咁啊，聽其自然，大家都好容易都係睇到啦。咁我哋經常嚟講咧，我哋道家一句説話叫做咩啊？道法自然啊嘛。咁好多嘢咧，我哋都順其自然，順應天運而去嘅。有多好多事情嚟講咧，就不由得你作主嘅。咁啊，全部嚟講咧，成日都咁講啊。我哋話好多事情不是操之在人嘅手，係操之在天啊。生而為囚最可悲。生而為囚最可悲的意思嚟講咧，就話嗱囚嚟講啊，囚籠啦，即係被困住嘅意思喎。咁你話即係有生之年嚟講咧，都係被困嘅時候嚟講係最唔開心嘅，係最卑微嘅。咁其實嚟講咧，我哋有少少疑問。咁點解羅漢尊者下邊會有一首唔係太樂觀嘅一首簽詩喺呢一度咁出現？是不是似乎是有些寓意呢？咁同时间来讲这个第416个罗汉，咁这第416个罗汉这个数字其实代表了些什么呢？咁因为为什么呢，我就未有深究去研究这个数字为什么会是由这个罗汉出自，还有这一首这样的这个诗文出来呢？咁究竟呢個羅漢佢代表咗係咪講緊一個國家嘅情況，現在嘅情況出現呢？咁係咪咁會唔會都係但係我又覺得好奇怪嘅。咁如果你話當時因為呢一首，如果你考究返嚟講，佢呢一個嚟講呢，就係300幾年前嘅時候嚟講呢，就歸元寺落成啦。咁你羅漢堂都唔會話好耐啦。咁係咪即係話講緊喺清朝嘅時間，咁佢哋嚟講覺得當時嘅情況呢就係咁樣啦。係咪會唔會係咁樣呢？咁因為清朝嘅時間嚟講都係屬於滿人統治啦，係咪咁啊，漢人全部都要留法，就要留得邊留邊，留法不留頭，係咪個個都要留邊，係咪寓意咗當時嘅漢人，當時嘅漢人呢就住在这个神州大地里面呢， 就其實咧就冇乜自由嘅，係、
嗯、
嘛？咁啊，但係咧就睇到人哋外奸嘅時候嚟講，嗰啲好自由嗰啲人咧就可以走來走去嘅時候咧，自己從中咧就有少少悲鳴嘅。咁啊，從而嚟講咧就有一種咁嘅感慨啦，就話生而為囚最可悲嚇，即係話我又冇自由啦，又唔可以周圍咁樣去啦。
呢個身係會唔會包括埋身同埋個心咧？即系身心啊，
都可以咁样讲嘅，系嘛？即系你话，咁我哋当然啦，我哋就虽然系玄学节目，咁我哋唔可以咁样一见到就话，咦，流传就喺度寓意啲乜嘢咁样去解构，咁我哋要考证一下，或者我哋用一啲逻辑去推理一下先。咁因为呢首诗嘅时间嚟讲咧，就唔系现在咗写出嚟噶嘛，咁喺几百年前出嚟嘅。咁你几百年前出嚟嘅时候嚟讲，咁依家突然之间咁攞翻出嚟讲，系咪有啲？寓意咧咁样系嘛，或者系咪呢个情况系咪相约咧？同当时咁，同埋点解会系416个罗汉系特登系呢一个咧？
416
咁我哋嚟讲咧，其实咧我就亦都系揾咗一啲资料，就系揾咗一啲资料嚟讲咧，就系揾咗有关咧，就其实同罗汉咧系有少少关系，但系咧就真正系话要去這個我們叫做捐靈異尊者呢，就真的呢記載就很少，但呢就曾經有在一些佛教的一些典籍裡面呢，就是形容過，只是形容過他的一些法相而已。那他就說過呢，就說這個捐靈異尊者的法相呢是正坐安然，即係坐喺度嘅啫，咁樣啊，坐喺度好安穩啦，好好嘅意思。雙手攏於袖中，就係話喺個袖裏邊咧，兩隻手插咗入去嘅。
即係以前啲富婆大袖。係
啦，富婆大袖。咁咧就佢話雙手攏於袖中，就向右作抱拳拱禮狀，即係話插咗入個袖裏邊咧，係偏向右邊一個拱禮嘅。頭部咧向前傾，束髮又有束須。即是有很多头发，亦都很多须嘅，啲罗汉唔系个个光头啊。头顶咧就凸起嘅，个样咧就非常之威严。咁咧就喺佢嘅下边，即系嗰个座下咧，就有呢一首诗出现嘅，就系鸟在林中自由飞，鸟在笼中为悲啼。咁啊呢一度嚟讲啦，啱啦，冇错啦，天其自然，尤其性，生而为囚最可悲。咁呢一首詩嚟講咧，咁我哋點解係咪其實係代表咗呢位羅漢尊者佢嘅一個係咪一個寓意，或者代表咗呢一個佢對人嘅一種忠告忠告咁嘅意思咧咁樣？因為點解咧？我哋可以因應人嘅性格啦、脾氣啊、工作、家庭啊、經歷唔同咧，可以去理解嘅。咁但系我哋今次嚟讲咧，就我哋嘅睇法就系，因为喺三百几年前，咁当时嚟讲咧，喺清朝呢个时间嚟讲，其实咧，我哋睇翻呢个清朝嘅历史咧，其实由嘉庆开始嚟讲咧，其实整个清朝已经开始步入呢个没落噶啦。咁而且嚟讲咧，汉人喺呢段时间嚟讲咧，成个即系喺生活啊，其实都系非常之唔系咁好嘅吓，即系系咪话喺呢个？這個羅漢尊者他的在的詩文裏面呢是有所指示和啟悟呢，這樣是吧？在歸元寺的南院呢的建築的羅漢堂呢，在民間上面呢也都有些言語的，曾經都說過上有寶光。寶光是什麼意思？寶光其實呢就是成都的暱清，咁下有西元，西元咧就系讲呢个苏州；北有碧云，碧云嚟讲咧就系讲北京；中有归元，归元咧就系武汉，因为咧武汉其实就喺中国最中嘅意思。咁咧亦都系代表咗呢、這个四座寺院里边五百罗汉咧，呢一个罗汉堂咧系最具呢个代表性嘅。咁啊，因为点解咧？罗汉嘅塑造嚟讲咧，系代表咗佛教呢个艺术上面咧一个好高嘅一个造诣。咁喺歸元寺嘅門前，亦都有一對對聯嘅。佢話：普天供應大阿羅漢，都離方廣來歸元咁樣。 咁啊，營聯嚟講咧，就話從白光開創以來，頭先阿黃師傅都講過啦。咁啊，白光開創，祖德慧靈場核金三百餘年，重新廣下功羅漢。歷同治中興以後嚟講，人心陳溺，願將二十八品普濟群身廣法華嘅。咁啊，頭先我哋一開始嘅時候都講過數羅漢嗰個咩啦，數羅漢嘅一個遊戲啦。咁其實我哋可以再講一講咧，其實歸元子嚟講咧，就其中有一首都係第163個羅漢，咁佢亦都有一首詩嘅咁樣話：子孝親系弟敬哥，兄弟和時由你和咁樣嘅。咁咧就其實每一個羅漢咧都會有一首，咁但係嗰個其二嗰首咧，庚子年間鼠獨居咧。端阳过后就饮屠苏，就好似讲紧今年嘅事、嗯啊、跟住就江城瘟疫就遍地灾。头先我哋讲过啦，江城就系武汉啊嘛。咁啊，恶习不除就春难再。咁啊，呢一首诗嘅奇异嚟讲咧，其实我哋考证翻咧，就其实并不是出于归元子，只不过嚟讲咧，就喺坊间咧就不断咁去流传，就系、是、话可能系咪因为今年庚子年，而且呢、這个。新冠肺炎初初嗰、個發祥地啦，可以咁講，喺武漢，所以咧就有啲人咧就將佢咧就誤傳咧，咁我哋咧，我覺得嚟講應該我哋可以攞出嚟大家講一講，係嘛？咁因為實足嚟講，可能去到嗰個羅漢子根本嚟講就冇呢一首詩嘅，咁但係原來呢一首詩咧。是跟呢個歸元子係有關係嘅喎，真係。
點解咧？
嗱，咁啊，點解歸元子？咁啊，歸元子點解呢個係有呢個關係咧？咁樣，咁其實咧就要講翻咧，就係話同一個故事有關。咁呢個故事嚟講咧，係講緊咧就喺嗱，其實辛亥革命大家都聽過興中會啦。咁啊，黃興知道啦，即係同阿。孫中山先生都好老友噶啦，咁大家都係一個革命分子咁。咁原來嚟講咧，就係、是、呢一首詩咧，其實咧係有啲典故嘅。咁啊，點解有啲典故咧？就係話，咁啊，當時嚟講咧，就係話黃興咧喺呢一個歸元子咧，其實咧。就碰到一個和尚啊，應該嚟講就係話，咁大家咧聽過啦，咁其實嚟講咧，黃興嚟講咧就係漢口嘅人士嚟嘅，咁當年咧，咁黃興咧，咁佢嘅女朋友咧就要去美國，咁咧就之前咧就去歸元子咧去數羅漢。咁咧就啱啱咧就數到呢個第416個羅漢，咁呢個嚟講咧就係呢個捐靈二尊者咧，咁黃興咧就喺呢一個羅漢堂旁邊咧，就攞咗一張卡片去解讀，咁解讀呢一首詩咁樣，咁黃興咧就似乎咧就唔係好識解。咁咧就，但系佢身邊嘅女友人咧就同佢講咯，有人自由就有人愁，咁樣講。咁啊，當然啦，咁喺故事個所講咧就話黃興咧都唔係好明白。咁啊，當第二日嘅時候嚟講咧，就係話黃興嘅媽媽咧，因為佢嘅朋友走咗之後咧，黃興嘅媽媽就病咗。咁咧病到嚟講咧，就一路嚟講咧就一路都咳到唔停。咁啊，初初就以為感冒啦，咁樣，咁咧就當年嘅黃興咧就懷疑咧，原來咧就喺江城咧個媽媽係染上咗係乜嘢咧？係肺炎，咁咧就送佢醫院嘅咁。咁啊，當然啦，當時嚟講，原來咧喺嗰段時間咧，亦都係曾經有過肺炎出現嘅。咁咧就當時咧，佢就會記得。嗰、那個羅漢嗰個籤，記得個女友人曾經講過，有人治人有人愁咁樣。咁佢一聽到嚟講咧，就非常之有一個感覺啦。咁因為點解咧？咁啊見到個媽媽嚟講個病情都好重啦。咁佢又去到歸元子嗰度咧，就去拜，即係叫拜拜啦。我哋叫上香啦。咁而且嚟到去到呢一個 去數羅漢，就祈求咧，希望佢媽媽咧就可以咧早日康復咁樣。咁當時咧就其實嚟講咧係大年初一，咁王興咧就去到呢、這個歸元寺嘅時候，咁咧就都要行好遠啊。咁啊，當時行咗一段路，然之後先去到，當時嘅交通都唔係咁，即係叫做話咁發達啦。咁啊，當呢一個王興咧行到呢一個歸元寺嘅大門嘅時候嚟講咧，就見到個門咧就關咗，就入唔到去。咁啊，點知道咧就啱啱王興咧正在想離去嘅時候咧，就有人突然間咧就叫咗佢一聲。咁啊，覺得好奇怪咧。咁當然啦，王興大家都知道咧，其實佢係一個辛亥革命嘅時候咧，其中一個領袖啦。咁啊，王興嚟講咧，就一聽到有人喺度叫佢嘅時候嚟講咧，見到咧就有一個和尚咧，就啱啱正正咧就企喺個門前嗰度，就同佢講啦。咁嗰個和尚咧就同佢講啦，佢話佢係歸元寺嘅雲岩和尚。咁啊，雲岩和尚同佢講喎，佢話：哇嚇，見到你嚟講咧，就非常之有孝心，因為媽媽咧入咗醫院，咁啊染咗肺炎，就希望佢呢個歸元寺嗰度咧就祈福。咁啊，所以咧當時嚟講咧，呢一個雲岩和尚咧就送咗一支籤俾佢。咁其實嗰支籤嚟講咧，就係我哋下邊其二所講嗰支籤。嗰支籤就是庚子年間鼠毒處，端陽過後飲桃素，江城瘟疫遍地，再惡習不除，春難在。咁啊，我哋一睇嘅時間嚟講，咦，似乎好似同今年咧庚子年係非常之
吻合
吻合喎。但係呢個故事出嚟嗰個時間咧，其實咧就喺我哋考究唔到係咩時間啊？講真，呢句嚟講，究竟係一個我哋民間嘅一種傳說啊，定係故事咁，即管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啊，王興唔係好明白咧，淨係聽到呢個雲岩和尚同佢講咧，佢話武漢瘟疫起，端陽除惡疾。咁啊，王興咧心頭一沉。咁啊，跟住睇完嗰個簽文之後，一想抬頭一望，點知和尚已經唔見咗。咁啊，喺呢一個典故裏邊嚟講咧，就係、是。只不過就係話俾我哋知，當時原來咧喺武漢已經原來曾經係有過肺炎，
即係好多年前。
係好多年前，原來喺辛亥革命期間咧，原來喺嗰段期間咧，喺武漢係已經係有過肺炎嘅情況曾經出現過。咁當然唔係今時今日嗰種啦，可能係唔同啦咁樣。咁啊，呢個和尚咧就其實就同佢講咧，過咗呢一個。端陽節之後咧，飲桃酥啊，咁就冇事啊。咁啊，惡習不除，春難在咧。呢一句咧就幾特別嘅。咁啊，幾特別咧就話，如果你睇翻咧今年嗰個新冠嘅肺炎咧，就係由呢個水產市場出現，甚至乎嚟講咧又係可能食野味出事啊嘛。咁呢個惡習咧係咪會講緊嚟講咧啲大陸嘅人咧就唔好再即
係再食啲唔應該食嘅
嘢啦。咁啊，所以嚟講咧。即係要除咗呢個惡習咧，咁啊春不除咧就春難再啦。咁大家嚟講，希望咧能夠再見到一個美妙嘅春天嚟講咧，一定要必除惡習先得。如果唔係咧，呢個習慣唔除嘅話嚟講咧，就可能咧就未來嘅時間咧，仲係會
甚至乎可以話衞生問題啦，都同係嘛？你好多時即係佢哋冇即係好多時啲人冇乜衞生，即係頭先我哋都講啦，有啲老人家咁啊，啲阿伯阿婆啲仲喺度卡吐咁，呢啲咪就係呢啲壞習慣咯，係嘛？
所以咧，喺我哋中國嚟講咧，其實好多唔同嘅治療啊，或者推背圖也好啦，我哋曾經都講過中國十大預言咧。咁民間咧喺依家喺國內咧，可能都仲有好多一啲簽文啊，或者參師出現咧。
馬前課啊，
馬前課好多啊。咁啊，歡迎咧都大家咧，因為我哋有時都有少少孤陋寡聞嘅。
係啊，未必一定嘅。
未必一定我哋識噶嘛，咁可以攞出嚟咧，就大家咧
咁多高人，咁多博大精深啊。
係啊，咁樣就。我哋其實咧呢、這個參與就好得意嘅。呢、這個參與嚟講咧，其實喺中國歷代咧都流傳好多嘅。咁尤其是咧係一個參與一出現嘅時候咧，最常見係乜嘢？最常見其實就係一個朝代嘅興亡，同埋喺一個亂世之間會出現。 咁尤其是嚟講喺歷史嘅根調裏面咧，其實嚟講，我哋可以咁講，其實都係一個歷史邏輯嚟嘅啫，同埋一個歷史嘅規律。咁啊冇乜大不了嘅。咁要忙就要忙噶啦，係咪？要興就要興噶啦，咁樣。咁但係嚟講咧，多少亦都係反映咗一樣嘢嘅。反映咗乜嘢呢？可能係一啲民間嘅一種意願，係嘛？有時候嚟講，我哋即係依家現代所講嘅一種民意，就係話借咗一啲參詩嚟講咧，係表達咗一啲民意，甚至乎嚟講咧，借咗一啲參詩嘅玄機咧，係表達咗一個天意都唔定嘅，即係我哋可以咁講。或者喺歷史上面嚟講咧，會有一啲參與值得大家拿出來呢，就聽過的朋友呢可以再聽的。尤其是來說呢，在秦朝的時候呢是很簡單的，有一句參與就這樣說的，亡秦者胡也。當時來說呢，秦始皇呢以為這個胡字來說就是指北方的胡人，就想著以為是的，那就他就命令了這個蒙恬就是打這個匈奴。蒙恬大家都知道，是吧？我們現在有一個電腦的軟件蒙恬筆，
手寫版，
筆手寫版就是這個蒙恬。蒙恬其實是一個大將，大將軍。蒙恬打敗了匈奴之後來講，也都收租這個萬里長城，防止了匈奴南侵。但是秦始皇萬萬想不到這個胡字不是說胡人，是說胡亥。結果胡亥就真的被就是滅了秦朝的最後來說。漢末的時候黃巾起義，漢末的時候黃巾起義之前來說，民間也都有些廣傳，就說什麼呢？蒼天已死，黃巾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所以呢，有時候啲參與嘅表現出嚟嚟講咧，就好多時候一出現嘅時間喺中國歷史上面咧，都係講緊一個時代嘅大變遷啊！咁另外嚟講咧，就最有名最有名咧，曾經係應該喺推背圖亦都係出現過嘅一句民間流傳。當時咧，隋朝嘅時候，隋炀帝啊，有一個童謠咧叫做《桃李歌》，得六個字嘅啫，其中最簡單啦，桃子李得天下。即是話李氏就會當點講當權啦，即係叫做咁啊，所以咧就隋就跟住就唐就興起啦。咁啊，最後嚟講李淵咧就滅咗呢個隋咧，就建咗唐，咁啊應驗咗呢個咁嘅我哋叫做參與啦，咁樣係嘛？咁所以其講如果其二咧，我哋睇下呢個參與嚟講咧，就係話好似寓意國人咧就唔好再有一啲咁嘅陋習啦，咁咁然之後嚟講咧，先可以咧就我哋叫做好日子啦，叫做咁樣過。咁啊，即係話喺端陽過後咧，就會比較好啲，亦都係一種可以話預示個災情。咁啊，慢慢慢慢就會好嘅。咁啊，其實呢句慘詩嚟講，有啲字咧就其實都可圈可點嘅。好啦，咁我哋咧就亦都考證過呢一個歸元子嘅慘詩咧。咁我哋就成日都話講筷子嘅咁。咁我哋講筷子，因為點解我哋話上次我哋講筷子就係話，因為流傳咗一個好一段片咧，就經常都講呢一個筷子係啲乜嘢。咁我哋喺前嗰幾集咧，我哋都想講一講噶啦，因為點解咧？佢哋當中嚟講咧，就有啲咧就將呢個筷子講成咧，就係話點解要七寸六分長咁樣？點解一頭圓就要一頭方咁樣講咧？咁因為點解咧？我覺得嚟講咧，就依家嚟講國內咧就有好多呢啲咁嘅短片咧，咁咧就所講嘅嘢嚟講咧，似乎咧。是有少少穿著附會的，咁而且嚟講咧，亦都喺今年嘅年初嚟講咧，喺國內嚟講咧，係整頓咗超過500-600家嘅一啲細小嘅媒體啊。咁啊，當然啦，我哋經常見到抖音咧就好大嘅，都諗住上市添啦嚇。咁啊，好多短片咁拍咗出嚟咁樣，又唔收費咁樣。其實佢哋點賺錢，我哋真係唔知嘅，係嘛？咁佢哋好多時候拍啲短片咧，就將一啲我哋嘅中華嘅固有文化咧，就攞翻出嚟。咁咧有啲咧，我哋發覺咧就有少少曲解嘅。咁有啲嚟講咧，就好似嚟講咧，就好似佢哋自己加上去嘅啫咁。咁你譬如好似話講呢個筷子點解要必須要七寸六分長咧咁？咁我哋講到嚟講咧，七寸六分長咧就話象徵七情六欲咁解。 咁啊，七情嚟讲咧就系、是、喜怒忧思悲恐惊啦，六欲就系眼耳鼻舌身意啦。咁其实六欲嚟讲系来自佛经嘅咁。咁我都觉得有少少嚟讲咧，有少少怀疑咯。点解会有怀疑佢哋会咁样讲法？因为我哋根据我喺我同阿黄师傅都睇嗰啲中国社科会咧对呢个筷子嘅研究有几篇论文啊。咁我哋就去。是咁已睇過下啦咁樣，咁我哋都未有發覺到咧，就話將個筷子嘅尺寸咧有明確咁樣咧去寫出嚟。咁點解會將筷子咧變成一個好高深嘅一種學問喎？似乎係嘛？咁但係嚟講咧，我哋睇到我哋輯錄咗《禮記》啦，啊《曲禮》上面講咧話共犯不擇手啦。擇手嘅意思嚟講咧，就係雙手摩擦咗之後嚟講發熱出汗嘅意思。咁啊，唐代咧就经学大师啦，孔颖达咧就注解就系古之礼，饭不用箸，箸即系筷子嘅意思。原来我哋中国人嚟讲咧，以前嚟讲咧，未有筷子之前咧，其实都系用手嘅喎，
即系好似
同印度
人一样，
同印度人一样，
即系攞手指系搣，系啦，搣起啲饭食。
嗱，跟住又但用手，既与人共饭，手而洁，嗱、那个洁字嚟噶吓，洁净，不得临时。如毁沙嘅，即系双手喺度猜来猜去，用单手嘅啫。手乃食，恐为人
为也。
咁啊，即系话惊只手污糟啦咁样。咁但系我哋曾经睇过一篇文章咧，就讲筷子咧。其实初点解会有筷子咧？其实咧就系、是、来自乜嘢咧？来自树枝。即系喺中国人咧就会发现咧嗰、那个树枝啊。咁兩支樹枝咧，原來咧就可以夾到嘢嘅。咁亦都冇分話點樣七情六欲啊，咁樣出嚟啊，咁樣係嘛？跟住又話筷子嚟講咧，一頭圓啊，一頭方咧就講天和地啊咁啊。跟住嚟講咧，就筷子喺中間咧就講成咧就係三才之象啊咁樣啊，咁樣咁啊，似乎呢啲咧就後加落去咁樣嘅。跟住嚟講咧，又講到咧，就話筷子嚟講點解要一雙嚟用咧？就係話因為咧就太極為一啦，陰為二啦，咁樣所以筷子就用一雙咁樣啊，代表係陰陽咁咪互補互成咁樣。咁我覺得嚟講咧，呢啲咁嘅理論咧，都係好似近期都係有啲人咧好似強加落去咁。咁咧就另外我哋可以講下筷子嘅科學觀。點解科學觀咧？我依稀記得咧就話。在英國有一間名校咧，就曾經有一個中國嘅留學生，好多年前。咁咧，佢嘅論文就係寫筷子，得到博士學位。佢咧就寫物理學。咁咧就因為外國人嚟講咧，佢哋咧就筷子嘅力學咧係研究，係對佢對筷子點解個筷子可以連嚿石頭都夾得，即係當然係細嘅石頭啦，乒乓波又夾得到啦，咁啊，
或者夾粒波子啦，
波子啊，
識揸筷子咪夾。夹得到咯，你识揸夹唔到
啦。你用筷子连粒芝麻都夹得到噶嘛，红豆都夹得到噶嘛。咁外国人咧就唔识用筷子，咁咧就筷子嚟讲咧，其实嚟讲你话佢好易学又得，好难学又得咁样。
但系而家好多都唔识揸筷子，
好多
所以
小朋友唔识
揸就系个手势。
系啦，冇错。
系嘛，有啲啊成日将只手指伸到直一直，有啲咧就摄晒喺中间。
因為我就依稀記得咧，筷子嗰、那個同呢、這個物理學有關係，即係同人體力學有關係咧咁。咁啊呢啲太深奧嘅嘢，我哋就唔理咁多。即係我哋最主要咧就係、是、講呢、這個我哋咧，其實喺我哋個中華文化裏面嚟講咧，那個筷子嘅作用咧係當初係講乜嘢？其實當初嚟講係講倫理。筷子點解為倫理咧？就係、是、話每人一雙筷子咧，有外國人話我哋唔衛生啦。其实筷子嚟讲咧，我哋一见到个餸嚟讲，我哋一夹落去就拎起噶啦。你最弊就有啲嚟讲咧，就真系攞住筷子撩来撩去嗰啲，就真系不合卫生啦。
嗰啲
嗰啲系冇礼貌，
非常过河啊！
因为点解讲筷子要讲到礼记咧？礼记嚟讲啊，即系讲我哋人嘅一种生活嘅一种礼貌，亦都讲我哋一种礼仪，或者一种我哋叫做英文，我哋都成日都有一个 table manner 啦。咁其实中国亦都有。咁啊，筷子呢個文化嚟講咧，其實咧今日咧就未必講得曬，因為咧我哋要講咧筷子雖然係一兩對即係竹籤啊，而筷子嚟講咧，我哋會見到嚟講咧，東南亞其實好多國家都用緊筷子。我哋見到韓國啦，韓國嚟講咧仲係用咩咧？用銀做筷子添，好重。但係韓國人嘅筷子全熱嘅，唔係幾個人啊，日本人啦、啊。 我哋點解日本人你見到佢用嘅筷子係短嘅？佢又唔係七寸六分，
仲尖啲添，
仲尖啲嘅咁樣，又唔係話一頭方一頭圓咁樣用。咁因為點解咧？我哋睇一個睇過一篇文章所寫咧，其實筷子當初咧，其實兩個竹枝。是一個樹枝嚟嘅啫，係冇分方或者圓嘅咁樣。咁但係當然啦，後來嚟講咧，就有好多學者專家咧，咁佢哋咧都為呢個筷子咧，都寫咗好多有關筷子嘅篇文章。其中嚟講咧，我哋中國有一個好著名嘅一個物理學家叫做呢個李政道教授啦。咁咧佢曾經都講過，佢話佢咁樣寫嘅，佢話如此簡單嘅兩根東西，卻高妙絕倫地應用了物理學上嘅共光原理。筷子係人類手指嘅延伸，手指能做嘅事，他都能做，且不怕高熱，不怕寒凍，真是高明極了。嗱，呢個咧佢係用一個科學觀去睇嘅。咁但係嚟講咧，我哋從一個更可能會更高層次，用一個或者用一個哲學觀去睇，用一個倫理去睇一個筷子啦。咁你諗下啦，我哋個筷子嚟講咧，我哋一個人食飯嘅時候，我哋用對筷子，個筷子嚟講個輔助性好大。但係若果你一圍桌嘅時候，同一啲親人食飯嘅時候嚟講咧，個筷子嘅作用唔單止輔助，淨係扮演一個主導作用。咁你有冇見過好多咧？年輕的人很孝順的人來講，他們呢就會用筷子去夾餸給老人家吃，
沒錯，
是吧？其實也都是代表了用筷子延伸了一種孝道和一種孝義出來。好了，跟住嚟講咧，年紀大嘅老人家咧，佢哋亦都會將最好嗰嚿嚟講，亦都夾俾啲後生食嘅喎。
夾雞髀，
你諗下，咁所以嚟講咧，呢個筷子喺桌面嘅互動同埋一種禮儀咧，並非好似講到話佢係一種輔助嘅工具咁簡單。
係啊，你講起禮儀咧，即係我有認識有一啲咧，即係你令我諗起嗰個人咧，佢真係攞住支筷子咧，係咁撩，係咁抄啊！即係佢係。他看到面前那嚿餸，那樣餸他覺得不啱自己的眼即是看不喜歡啊，叫做，是咁攞個筷子，咁撩下擦，切撩下擦，即係你會覺得咧，佢係好冇禮貌嘅。但係佢就係咁樣，係嘛？咁你同佢食飯咧，就亦都感覺到咧，咁樣撩法又唔冇禮貌之餘，又唔衞生啦。喂，你筷子食過係咪？你擠佢落口，你係。是咁撩，所以以前我哋啲老人家，即係我哋啲長輩阿爸嗰啲阿爺阿公嗰啲教，即係話嗱，你夾嗰嚿餸就係前面嗰嚿啫，你又唔好飛上
嗰
嚿，又係啦，又唔可以撩起曬，係嘛？甚至乎叫做食飯就食不言，寢不語，因為好多時呢啲人講嘢真係咧噴曬出嚟嘅。啊！即係而家都有嘅係嘛？所以你話筷子幾緊要啊？
我哋咧就筷子又未講完嘅。咁或者咧，我哋咧就下星期咧，我哋再花少少時間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古代人點樣去研究筷子一樣嘢，好嗎？
好，今日就
到此為止，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